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金科，和大家一起再次见面。
金科你好，这两次的节目下来啊，尤其是对于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啊，透过您的节目呢，能够对国内教会呢有一些稍微可能不一样的了解。我们第一次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开始播就有弟兄打电话来了，因为你那时候可能是说政府把建筑发还给教会，好像是76年，
76年说错了，是78年，
是78年，他说76年正紧张的了。
对，七八年发还的，全国发还呢是82年开始的。
你们那头比较早一点是吧？
在我们那边搞试点，在我们那边搞试点，所以我们那边全省的各地大的教堂基本上在78、79两年都返还了。那么像有一些特殊的建筑嘛，那就到82年，因为81年全国出台一个宗教教产的发还的那个文件，是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大批的教会的建筑物都发还了。
对对，
我听说这个就是在那一阵子啊，尤其是一开放之后，福音的工作啊好像着实热了一阵子，是不是？
哎，是的，因为我们家乡嘛是这样的，我们家乡是，一开始就是发还教产以后，特别是发还教产以后，就是76年开始就是，聚会可以公开化了，慢慢的一点点公开了，到78年以后，也就是79年、78年年底发还教产嘛，79年呢，这些教产发还呢，有些是因为这些信徒啊，他们特别是老一辈的信徒，他们以前的所谓十分之一都存在那里，没有地方去送，
真的。
到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钱是不多，因为文革期间嘛，我们经济比较萧条嘛啊，
他们就还把那个当那的十分之一还留着，哎呦，
对对对，这十多年的十分之一都一下子拿出来，
北美的弟兄姐妹听了就很惭愧啊，要是北美的弟兄就算留下来，可能也拿去投资给赔光了。
使得那个教堂的装修啊什么都比一般的会堂要豪华，所以呢也吸引了当地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不幸的人，有些去看看呀，他们这些钱哪里来的，有一些去看看，哇，他们这个装潢，像我家乡所在的那会堂嘛，因为我们是英国传教士来建造的嘛，有一些欧洲的风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嘛是封之修，所以呢把这些窗前面欧洲风格的窗啊门啊都改成中国式的，到78年发还，79年的年初就开始给它恢复到原样。
再把它改回去。
改回去，对。那在整个城市里面，欧洲风格的那个房子是几乎就只有这么一个教堂，那大家都会来看看。因为那时候78年嘛，也开始说走出去啊，国家政策也是走出去啊，那个看放眼世界的，那他们觉得哎，看看国外到底他们的建筑是怎么样的，就这样来看看。
所以这个
因为电视上看的
变成一个福音的机会了，就是了，是吧？
对对对，那像特别家庭教会嘛，因为我那时候聚会还在家庭教会的嘛，
是
家庭教会的人呢，就向邻舍传福音。首先告诉他们，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是谁，就这样就拼命的告诉别人。这是确实有那么一阵子。
那个时候这个热潮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不久，到 二年吧，到八二年就差不多静下来了。对，
你所说静下来是为什么静下来？是
八二年嘛，大家都朝前看了，可能整个社会整个社会是朝前看了，不是向前，
有了更吸引人的东西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就这个样子。
在那个时候，据你所知，是不是有许多的教会都在福音上有一些的复兴，就是一下子开放了，人心里面有个饥渴，大家也都乐意去传这个福音，就有很多人得救，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的我不是很明显，但是我知道就是每年受洗的人数是很多。
你们那个时候多到什么程度呢？
嗯，我们那边79年那一回受洗的有100多个人一次，那我们一年有2次受洗。
那这些受洗的人你们都怎么个处理？就是说人家说信了要受洗，那谁跟他谈话，谁确定他的信仰呢？
嗯，这有不同的。我所在家庭教会呢是这样的，
嗯，
你走进教会来聚会，然后呢，每那时候讲道呢也比较简单，讲的不是很多很复杂的，讲一些简单的圣经里面的要求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诫命啊，这一些东西。
哦，这样。
讲了以后，有一年时间，负责的弟兄他会提醒你一下，哎，你得受洗了。就会这样提醒你一下，然后提醒了以后呢，有一个礼拜的追求祷告，叫一个礼拜的
追求
祷
告。怎么个追求祷告法？
这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就是认罪祷告。但是他们所说的呢，叫追求祷告，就是你对神有一个渴慕的心。你要去追求神，而不是那个你认为理所当然你得到了，而是要有一颗渴慕的心。那么祷告当中呢，从那个负责弟兄会和你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以后呢，他认为你的祷告比较合乎信徒的要求了，那他就那个了。
哦，所以基本上是这个负责的弟兄在这里审核，是吧？看你跟他在一起祷告，他如果觉得你的祷告合格了，
对你的认罪清不清楚，对神的认识清不清楚，就这样。
这些大概都算是中国特有的教会文化。听众朋友大概都已经习惯蒙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但是不合乎圣经，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咱们在这不多说了，那公会那边怎么样呢？
那么公会里呢是这样的，他是报名的。公会里因为是八月份受洗的，那一般是四月份就开始报名，慕道慕了一定时间了，你们还没有受洗的，那么从罗马书第6章里面讲一讲，要受洗归入基督，那么然后呢报名以后呢，单独另开一个慕道班，一个月。
哦，这个就比较像北美的做法，
对，
跟他讲一些信仰的基本，是吧？
对，基本要道。
嗯
嗯，神么是三位一体的，那个神创造世界的，我们要接受为个人救主的，我们要我们是罪人，就是其实从现在看就是四大属灵原则，所谓的四大属灵原则里面的这四部曲
差不多的东西，
对，四定律里面的东西讲一遍，就那分成细小的100个问题，
100个问题啊。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公会和在家庭聚会两个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了。
对对对，很不一样的。
啊，这有意思。
那他慕道班开了以后，也不是每个人那个都可以受洗的。慕道班开了以后，他还会有牧师和长老有一个考心得的时间。
哦，还要考试。
心得，哎。
嗯，那你这个是公会这边是吧？
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牧师。
牧师长老
会
考心得，那边就是追求祷告，一个礼拜以后，那么这一个礼拜里面，他感觉到你和要求的就是，
那现在也过了多少年了？现在也过了接近20多年，你回头看看当时信主的，有没有很多的流失掉呢？或者你说从这两边两个不同的做法，后来有没有看见长出来的苗子不一样呢？
这个的长出来的结果倒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
样，但是从我身边的人看来哦，流失的还是公会里的比较多，家庭聚会的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流失也有，但是要少得多。
嗯，他这个公会里面流失的多到什么地步呢？
零几年我们做过一个初步的，就是大家数算一下的这种性质，就是从那我不是我家乡的教会了啊，是我后来参加的那个教会，我们一起几位同工数算一下，因为都有名单记下来的，
是
像
当初受洗的
地方，因为你信的时候会邀请长老或者牧师给你做一个决志祷告的，从做决志祷告和那个的人，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外面。
那就是我们是这么算的，就是说每年比方说每年有决志祷告的有几百个人，然后我们受洗的有一百来个人，那么我们应该每年至少有一百来个人增加在会堂里面，
可是没有。
哎，按这样的速度算下来，我们应该有多少人，但是现在经常在聚会的只有一半的人，那一半的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方工作外出啦，还有户口迁移啦，迁移啦啊，有一些外出打工啦，这些都有可能。但总的来说有一半少掉。那么家庭聚会呢，很少很少有这种现象，比较稳定。对、
啊、真的
比较稳定，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如果你两因为家庭聚会规模比较小嘛，像我家乡那个最大的也就两三百个人，两三百个人，大家都你跟我都认识，像公会里几千人，就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这种现象蛮多的。那虽然公会里也想尽了办法，他们分成小组啊，以及探望啊，但有时候还会流失。因为这个可能跟教导有关系，我倒不认为是生命的问题，因为家庭教会教导就是，他不来的话，你要经常去探访他，访到他为的你经常去他而愿意来，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有工作要求的。
对对对，就比方说我边上有一个人是出信的，负责的弟兄就会跟我说，如果他一个礼拜不来了，你下个礼拜至少去两趟。
是。
对，去两趟，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有困难的你再跟我们说，我们去解决。没有困难的你要跟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就这样。那你一个礼拜去两趟，他说至少去两趟，我就不会去两趟啊。我会三趟四趟啊，那一次的话，对方真的会感觉，哎呀，你经常这么来，我再不去不好意思了。那也不一定真正是为了聚会去，但是为了你这个面子也得去。
但至少是一个机会，他慢慢他就懂了，他就会
对对对，
会长期
吃了听了就会那个一点，所以有很多的。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呢流失的真的是比较少，但是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聚会点一进去了，你如果再想到其他地方去听听去看看，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我听你这样讲我也有点听糊涂了，你说他们家庭聚会点两三百个人就分开来一个聚会，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聚会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跟你们在坐在一个会堂里，就是不吹电风扇这边，那又是一部分而已。
对，只是一部分。对，这个是主日的时候坐在一起，平时的聚会又分开了。平时比方说，礼拜一是查经，礼拜二是祷告，礼拜三是探望主，这样的话他们又分开的。那么平时他们还有，特别是像我们国内常常有一些培灵会啊。就是特殊的一些大聚会，是他们
归请个讲员的是吧？
对，外请讲员的时候，他们归他们，他们可能在另外地方租会堂或者怎么样，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这种很多人受浸啊，很多人来到教会，这个情况就持续了这么三四年。
对对对。
那很快看见社会的经济起来了，社会整个的风气转移了，大家对福音就是比较失掉兴趣，这是一个蛮明显的事情，是吧？
是是是。
那对教会里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呢？这外面的经济势力啊，会不会也妨碍弟兄姐妹服侍主呢？这些事情
那也有啦，那就是说特别是公会里很明显嘛，因为家庭教会嘛，弟兄姐妹都有一份工作，社会上有一份工作在做，然后呢是来服侍，兼职服侍，是这样，多数是这样，
是
对家庭教会。而公会里嘛，当时就宗教局里就有这样一个可以全职的，当时跟宗教局还有一些补贴的，
就是国家会付钱是吧？
对对对，当时的时候刚刚开放的时候有，但是
现在还有，
后来
现在没有了。
现在至少我的家乡，我们那家乡那里没有了。我们那家乡那里没有，
教会要自己想办法，政府不补贴了。
不是政府不愿补， 而是弟兄姐妹不要，
哦，大家不愿意接受，
弟兄姐妹不要，我们能够自传自养，我们能自养，不需要政府来养。
所以要从政府的三字里面三字 是吧？
对对对，你政府要求教会自治自理、自传自养吗？那我们自己会养。
你们自己
就是这样。当时我们那老牧师大概有生活补贴，后来就马上不要，不要以后他拿了一年不到就不要了。他说我们弟兄姐妹就足够了，就这样。哎，其他地方可能还会更久一些，我不知道。反正多数是弟兄姐妹不要，政策嘛也慢慢的改了嘛啊。自然不要了嘛，有就那个。
所以我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经济开始起飞了。家庭教会里边做工的人反而比较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很多是代职的，是不是？
不受影响，不受影
响，
受影响的倒反而是工会里。
为什么？
反而是工会里。工会里因为是全职的童工。那童工都是全天候在教会里，就像上班一样的在教堂里。那么他们一上班呢，当时76年是25块钱一个月。那么到82年还没有任何的增加，就是规定。虽然弟兄姐妹付了，但是仍然没有增加的政策。也就是因为工会里有堂委，有整个选弟兄姐妹选出来的，
这个
也算是教会领袖吧，
这是政府设立的一个职位，叫做堂委，就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职位，还是？
对对对，应该说算是政府设立，他就是有事情找你们这几个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弟兄姐妹选出来的，就是是来管理这些有一些事务教务。那么也比方说探望的，我们堂委里面有一个负责管探望的那一些事工的。你说伙食的有伙食的，那每一个方向，但弟兄姐妹有什么事就可以找他。
你们就没有执事了是吧？
有执事，有
执事归执事，堂委归
执事，是圣旨。不，堂委主任是行政职务，堂委的委员啊什么都是行政职务。那执事和长老、牧师，我们都叫圣职职务。
就我这听起来相当复杂，这个就我们有点难以想象，这个怎么可以正常的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啊，是往往有这些事情，并且圣职职务呢是终身制的，而堂委这些呢跟政府一样，因为是政府当时的三字章程里面的这一些规定嘛，这一些规定嘛，所以呢他会有一些3年一换啊，5年一换啊，
那像这样的职务插在教会，也难怪就是有很多家庭教会的人要攻击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已经更改了神在教会里面的安排与吩咐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不晓得每个教会运作的情况怎么样，可是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把执事长老都架空了。你说他还是圣职，这个没有意义的嘛？因为这些人本来应该才是管理神的家的一批人嘛。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堂委也没有敢讨论增加这些牧师啊、全职同工的那个，堂委可以是义工的，不一定是全职同工的。那么也没有敢提出来增加那些工资。到82年以后，84年，特别84年加工资以后，那个整个工资气候都变了，但是教会里仍然只有20几、30几块钱。那我们外面的工资，像我84年我已经达到80-9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了。
你现在讲说堂委没提出来，这个我就很好奇。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啊，外面大家经济开始发展，大家的工资都调高了，那么传道人，第一，教会里面传道人的工资是谁定的？第二呢，假如这个工资需要调整，是怎么从谁发起开始调整？是堂委吗？是谁？第三呢，假如传道人的工资低，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直接奉献给他们的风气？
这样一个工资谁定的呢？是这样，一般来说，像三支教会里面嘛，有一些那个宗教局有一些指导性的建议。比方说，那个工资不得低于多少多少，但是他现在因为基本形成了是教会自助款里面拨那个支取的，不是从宗教局啊或者政府部门拨款的，所以他没有指令性的，只是一些建议
性的。 这个数额的一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建议多少就定多少就是了，是不是？还是
基本上是这样，在他建议的数额上下吧，他也各地也会不一样。然后有了这个建议以后呢，各个地方的堂委一般来说是一届讨论一次。
哦，所以这些事情是归堂委去讨论，不是归执事去讨论，也不是归长老去讨论。
对对对。
哦，那堂委不提呢？因为你刚才讲说，执事跟长老是负责灵物的，他们对于这些事情他就不能碰了，就是了。那弟兄姐妹也没办法发表他们的意见，还是大家对这些事情就比较敏感不谈。
那也不完全是这样了，
不完全是这样。
执事长老嘛，可以说是多数是在堂委成员里面的。
哦，还有这样
多数是，并且是堂委里面的主要力量。那么像我们原来教堂里嘛，就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就建议，就是这几位牧师这点生活费是太低了，就这样提了以后呢，一般来说堂委主任会常务会上提出来，现在有这样的呼声，那么我们讨论看看应不应该增加，增加到多少，是这样。那么第三个问题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能不能弟兄姐妹有没有
直接给传道人的奉献，有没有这种风气？
有
的啊。
其实像我原来所在的那个教堂里面，他牧师的工资是他工作三年以上才有750块，但是真正的收入呢，弟兄姐妹会给，私下里
会
给
有一些爱心的奉献，就是。
对，另外呢，他作为牧者嘛，不会只在一个会堂里任职的，他是已经是牧师的话，会有很多的分会啊，或者平行的教会里面会请他的。
所以这些事情并不是像这些事情也并不能说是政府直接在干预在操纵，就是了。
没有没有，
政府有个建议的工资，但是这个各会堂里面他们是可以自己去决定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
家庭教会呢？家庭教会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听说家庭教会也有很低的工资给传道人，那也是造成这个情况，好像就是尤其年轻的弟兄他们就不愿意走这条路。
家庭教会全职的传道人在我们家乡几乎没有。
哦，在你们那边是几乎没有。
目前为止是没有的。那么但是其他省份的呢是也是听到过的。
听到
过呢
到过、哦、
他们这些工资呢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这么讨论的。就是基本上你们地区是多少，那我们安排是怎么样，是。相对来说有这样，但是工资也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家乡那个家庭教会呢是有全职同工的话也不拿工资的。我所知道的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一些企业经济上有资助他，你就算我们企业的一个员工，
是，
然后你去做神的工作，
就是，
我们员工加工资你也加，我们员工拿奖金你也拿。那么另外呢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上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办着，他就作为家庭供养者他来服侍教会， 是这样。
就你们这边就是
我们家乡就是
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一点，因为我们在海外听的就是有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他们年轻的传道人生活也是很苦，因为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对，
是的，上次我听北方的一个省份嘛，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那里低，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工资。
是啊，低的很低啊，他们有的就是200，好多年就是200，现在也许调高了一点。
差不多250到300差不多了。
是啊，我们有同工进去见到一个弟兄，那就是真的是很可怜，他就是一个小包里面有牙刷内衣，那个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没有姑娘要嫁给他的。
那是，
但在你们这边比较好一点就是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啦。
也有这种情况。
一般愿意奉献的往往是那个就是有家庭 经济在资助的、
哦、这些事情就造成这个姐妹出来、嗯、弟兄就越来越不愿意出来了，是多少有些影响
的。嗯，那这也是家庭就会与那个就是工会之间彼此得闹，他们要攻击的一个口嘛。
对，
嗯，就是说意思家庭教会是合圣经的，我们是不拿工资的，像保罗一样编着帐篷编那个服饰的、
嗯嗯嗯、
而那个
自己供养自己了，对，
哎，而那个你那个神智会嘛就不是这样的。
这些问题在国内要比在海外要两极化了，很厉害。
哎，
因为像在这边的话，这个一般的教会里边他如果聘请传道人的话，那都会谈到工资这个问题。同样这边有一些的聚会的路线，他们就是传道的人就是完全凭信心，但这两边是不见面的。
对对对，
这边凭信心的传道人也比较少，说是真真正正说有企业在后面支持他，他基本上他就真的需要凭信心了，就看弟兄姐妹有爱心的奉献，神感动他们，没有在企业里面挂钩的是真的是没有的、嗯、
对，一般有企业挂钩的是很少很少，真的不多。
我听说有的乡下的聚会就是没有这种给传道人奉献的习惯。
对对对，
那
甚至会堂也是一样，不肯到乡下去的那些牧者哦，
嗯，
神学院毕业以后不愿意到这种县城以下的那种教堂里去。
嗯嗯，
对，也蛮多的，他们愿意在县城以上的那种那个教堂里侍奉。
所以这些东西都让年轻人，让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就是对于服事的事情不敢轻易这样踏出去啊。
对对对，是的，弟兄相对来说投身于教会事工的就减少。那么有些姐妹呢，因为家庭里面都比较爱主的，或者呢自己也清楚的，我不在乎这些钱，我在乎，因为毕竟中国也是一个传统国家，他觉得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思想比较多，那觉得家里丈夫能够工作，那他自己不在乎这点工资，那愿意参与侍奉。所以后来82年第一批公开招神学生，清一色的姐妹多。
哦，所以服事主不属于主外，服事主属于主内，男主外女主内。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转过来了，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我还想问你，我说后来为什么会现在到处都是女传道人，这个弟兄都跑哪里去了？这个例子谁开的？怎么回事？所以从你的观察，你们那边是跟这个社会状况有关系？
我们的对，但我家乡那边呢，还很非常感谢主的。现在主要那个负责的那个教会里面的还是弟兄多数。
弟兄年纪多大？
也没有案例，也没有案例一个女的牧师，因为我们联合敬拜这一点互相牵制着。
嗯嗯嗯嗯，
所以非常感谢。
手比较紧一点。
我们那里，比方案例长老啊这些有女的，但是牧师到现在为止一个也没有。
嗯、但这个牧师长老，你们那边也就是一种传统的分法，对不对？
当时因为长老会。与圣公会的联系比较多，我们周围好像长老会的教会比较多、
嗯、
那么他牧师是聘任的，就是要聘任牧师，长老呢是管理堂务的，可以参与到那些教堂里面的管理事务，牧师呢就是牧羊和探望，以这些为主的，是这样有一个明显的分界。
Yeah, 这个还可能还是从前这个外国留下来的这个
对对对
他们一些制度。
对,
对,
对，
但是家庭教会就不太这么走，对不对？家庭教会他们另外有一套制
度。家庭教会完全不是这么走。我家乡的家庭教会嘛，就是一直遗留下来的那些那个就是比较生活上比较有见证啊，各方面比较好的那些弟兄在负责。负责以后呢，他们常常会在一起交通，每一个月有一次，
也是同工的交通，
服事上的那些同工、同工的查经啊、交通啊，所谓叫谈话，谈话也就是就是互相指正一下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大家用我们比较那个比较世俗化的话说，就是民主生活会吧。
民主生活会
就这样。
但他们都是就是说都是互称弟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名分。
没有没有，他们是强调这样，我们有这个职务，但我们没有这个称呼。比方说我所在的聚会处有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比较好，那我就会向同工们提出来，同工聚会同工交通的时候我就会提出来，什么时候大家跟他交通一下，每个人都交通，大家都认可，那么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就是这个样子。
哦，这样子。
就最后是这个样子，哎，最后是这个样子。
就是圣经里面的长老执事这种名分都被他们就是都不用了，就是了，
统统不用。他说名分都不要，但是这个职务还是要的，就是说我们像我们那里经常说的一位啊，我就不说姓氏啊，一位老弟兄，他就某某老弟兄说过了这个话，
是
就是说他是
长老的分量就是了。
对对对，当有人攻击他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是神所设立的属灵的弟兄，我们不能攻击他们，我们要有也要好好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聊，不要攻击他。也有的弟兄姐妹不服的时候也会互相说，哎，某某人怎么怎么不好，那当地教会的负责同工就会用这节圣经来告诉你，像米利安攻击摩西的时候圣大麻风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不能的，我们要首先要顺服他，然后再指出他的问题，再就这样。
所以就是有所谓的负责弟兄就是了。
不叫负责弟兄，负责弟兄是我对于他们的称呼，
叫
挑担子的侍奉场上的弟兄。
哦，
他们全程是这样，哎，全程是这样，挑担子的。
可是我在旁边我听到很多的名字，比如说教会领导，
家庭教会可能没有这个称呼吧，我至少我没听见过，
你们这边没有听见过，
我接触到的几个家庭教会没有这样的。
那你们这边讲不讲片长啊、头羊啊这些东西？
有，但是这都是不是正规场合的称呼。
这些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的呢？
不是很清楚，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基本上在公会里聚会嘛，我不是很清楚，等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称呼在了。
这确实是后来出来的，后来出来的新名字。
对，后来以前没有听说过，以前嘛只知道啊，总会、总教会和分会就是这样。总教会负责人这样有的，这样的说法有的。啊，总教会的负责弟兄怎么怎么说，他们是这样传达会说的。
但基本上就是说公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目前在结构上、在称呼上、在职位上没有看见任何改动的迹象，大致都还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了，是吧？
没有没有。
那您进来这个胆子这么大来跟我们做节目，您可不可以回头看一看，在你自己的观察里边，因为这两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有一边呢是承袭了西方的传统，西方宗派里面的传统，有一边呢是其实也是西方的传统，就是弟兄会的传统。那如果我们单看这个事情的表面，从某方面来讲，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一方面呢是把这个长老执事某一部分的责任给他架空了，用所谓的堂委来代替；另外一方面呢是根本就把这些名字都废掉了，说我们有职分就好，不要这些名称，名称不重要。哎，这个咱们改天另外再谈吧。这个说法在北美很多的聚会中也很流行啊。那从我个人服侍的分量来讲呢，对于这两条路线里面哪一条我都没有信心，我也不敢去走，因为这都是一些比保罗更聪明的做法。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的东西，我们把它更改了，就好像丈夫妻子不要再叫丈夫，叫爱人不是也一样吗？有职分就好了，或者在这个一男一女之间再加一个中性角色，你只负责生孩子，他只负责煮饭。嘿嘿，我这样将要得罪人了。但今天的节目不是给蒙哥发牢骚的，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声明一下，因为有的听众朋友有误会，好像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讲的就是给大家做榜样的，或者说呢，如果我们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就表示某一种做法或者说法是世外桃源所推荐的啊，那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借着弟兄姐妹的口，把他所认识的历史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至于历史的评断呢，可以留给听众朋友，也可以留给将来的世代。这样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回来之后我还想请金科姐妹从她自己的观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对这些事情的回顾与看法。
号外号外，老李呀，您听说没有，世外桃源节目要搬家了
啊。那广告到底啊，但是被搬到台湾去啊？
不是啦，我说的是世外桃源广播节目要搬频道了。
呵呵，安尼我知啦，阿姨台我真爱听，真好听，真赞。哎呀，一个小辈哦，我台湾人， 听了我都真爽快。他的阿三叔哈，遐我都听无啥有嘞，我都唔知伊伫讲啥。啊，即摆伊是大龙搬啊，是安怎？是小贝被搬，还是蒙哥被搬啦？
搬搬搬，大家都搬，二山子也搬，所以听众朋友得跟着搬，别落了队儿，到时候找不着了。从3月1日起，播出的频道会从目前的 1180AM 换到1320。
安尼啊，1320，这名真好啊！本来迄1180哈，迄名都上最妖，你知哦？1180听落妖，唔知是巴肚妖，是要妖修？啊，这1320刚是大家拢听到。
您可以去听听呀，在休斯顿附近应当都没问题，很清楚的。时间也换了，从下午2点到3点，提早到中午12点到1点，正好陪您吃午饭。不过您得小心，别听小贝和二山子把自己给呛住了。
当时被搬，伊明仔被搬啥嘛？
三月开始，而且您现在已经可以去试听了。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在1320台已经开始开放一些世外桃源的老节目了。
咱到阿兄真多啦，一个在加罗威斯顿，一个在维克托利亚，一个在卡利斯特逊，还一个在波马，你敢听有？
嗨，您家是干啥的呀？开麦当劳连锁店吗？
是啦，那麦当劳哪有好吃，咱到奎丁比那 KFC 较好吃，你知道吗？叫做TEC Texas Chicken Express。
应当都没问题的，这个1320新台也都可以听见，最有问题的可能是 Bowmont， 听不见就只有委屈你网上听了，会有一个新的网址 swtychina.com， 目前这两个网址都可以用。您要是住在外地又不会上网，就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特别为你想别的办法的。好了，不和您扯了，明天中午12点赶快去试试1320，效果很好的。
呵呵呵，多谢多谢。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那刚才说了，我们要继续向金科姐妹盘问下去。那尤其现在讲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有关于会堂里面还有家庭教会结构的问题。那这样走下来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利弊呢？你能够观察到的？
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两方面都取长补短的话，会更合身心意一些。但是真的很难，都是持守着自己，总觉得自己对，因为我两边那一段时间两边都在的嘛，那好像觉得，哎，他们是这样不好，那样总是指责他们。那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比方说，像就是前面所说的羊群流失的问题，那就家庭教会的关怀
比
较
好，是。
相对来说比较好。
对，
那我觉得关怀不是让他难为情，而是真正让他明白真理。如果从这一点出发，
啊、
那就更好了。
教会也需要关怀，他不来，你当然需要关怀。
对对啊，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啊、所以如果是不要有前面这个前提，就是你要去到他难为情，他只能来了，这个不要，
去就是了。
你就去关怀一下，对吧？我们不要任务观点的关怀，真的要从心里去关怀人，那真的很好。那么，另一个家庭聚会比较好的问题呢，他每年有一次出去传福音的那个开拓合场的一个。
怎么个出去法呢？怎么个出去法？
总教会的负责弟兄们经过祷告，然后呢，觉得哪里的福音合场上面有一些需要，这是真的。地方教会从82年慢慢冷却下来以后，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
他们就自发的又开始做。
因为当时传福音，当时传福音只在家乡。
是，
那么后来由于家乡的经济外在环境变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那个家乡的福音可能传的，你即使传也听的人也很少，信的人也很少，心里硬的也就硬着，不来就不来。那么他们开始呢就觉得，哎，我们已经得着了。第一次听到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他是怎么说呢？他就是说我们这里经济条件也好，我们这里生活也好，安定了，我们又有自保的耶稣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家里，在我们教会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传到 最贫困的最需要的人那里去，就像当时的就是像福音慰藉群体传福音的那个工作就开始了。那么当时像我家乡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当时选择的就是全国最苦的四个地区，四个省份去传福音。
所以他们跑得相当远。
那就是对对对，很远的，一般是三个同工一组，那去传福音去。
他们是家庭一起去吗？还是就是弟兄一起去？
不，同工弟兄姐妹都有，因为知道这样出去有些关怀的工作还是需要姐妹出面的，对，都有。一般来说三到四个人一组出去，那时候第一年出去真的是，他们真的到了一个中国最穷的一个省份啊，到了那里走过去看见一个人就告诉我们是从某某地方来的，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你们信耶稣，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你。有些人根本因为语言也不是很通，有些人甚至被打的都有，甚至被打的都有。对，那被关的也有。
哦，那当然，要是被抓起来，他就被关了，被
对对对
公安不许的话，那他们这个自己的本来的工作就需要放下来了，他们就需要出去，是吧？
对，他们自己的工作肯定要放下，所以地方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们，多数是以自由职业为主的，比方说做生意呀、那个自己家里开个作坊啊，这些为主的。
他就比较自由一
点。以这些为多数。
是。
对对对。
等福音冷下来了，家庭聚会的人还家庭教会的人还在往外走，就是了啊。那就是他们这个教会增长的速度，现在比起以前怎么样？到了近几年，这个他们福音工作的速度啊，还有教会职堂啊，增加聚会点啊，这些工作大致的成果怎么样呢？
应该还好，还可以。怎么说呢？因为我家乡家庭教会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嘛，我到其他一个地方的家庭，其他一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其他地方的家庭教会跟我们家乡也是有联系的，就是说也是平行的教会，是同一种教会的。那里的话就是这样。我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他是92年恢复的，他是到92年才恢复家庭聚会的。
92
年之前一直跟着工会在聚会。他们这个地方呢正好相反，是文革期间工会是不停的，家庭聚会是停的。
哦，真的。
是这样。他正好相反，他是工会里呢有一位老姐妹，她祖祖辈辈是信耶稣的。她说：“我不管政府怎么说，我也是一个老太太了。”她说：“不能拿我做什么，所以我家里聚会不停，
不停，
就是也就是门口外面呢有弟兄姐妹警惕一下，有公安来啦什么啦，注意一下啊。那平时呢就是在她家里聚会，一直没停过。那么家庭聚会呢，相反的那里，可能是因为这些执政者啊比较思想比较紧跟毛泽东思想吧，他就对于这些家庭聚会，哪怕有两三个人聚会，他都会去警告你呀、
啊。
对对对，所以呢，家庭聚会反而是停下来了。那么到92年的时候才恢复的，家庭聚会，就是从工会里面分出来了。当时因为他知道七六年慢慢的有聚会了，他只知道那边有聚会，其他都没，所以都往那个工会里跑。到92年才回去建那个家庭聚会，再重新开设的。开设以后，当时开设的时候只有40多个人，现在分成5个点，每个点都有近百人。
那
92年到现在，
蛮厉害的，
那是增长速度还是不错的。那增长速度呢？家庭教会增长速度呢？我从对他们的观察，我们自己家乡倒不明显，但是我在另一个城市的那个教会里面呢，我倒很明显的看到了一个是以家庭为增长速度的，以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增长，
一个一个家庭，那挺好的，对。
对。但是他们一些传统做法还是跟那我们家乡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模式还是一样。
那大学生里边呢，因为大学生他们吃得消这套传统吗？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反传统的思想？ 所以说这个大学的团契啊什么这些家庭聚会打得进去吗？
这个问题真是现在真是这一个问题，因为上次您也说到那个就是学生一读高中读大学了，是不是没有学生团契了这个问题？
对，
其实这个呢又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优点了。家庭教会他们很早就开始那个学生团聚工作，他们发现学生出去以后没有地方去聚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家庭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是这个缺点导致了他们做这个工作。那个他们的缺点就是你出到外面去，你不要随随便便进入别人的聚会点。对。那进入别人的聚会点你会受影响的。那么家庭聚会的这些孩子考上大学了出去以后，
就需要再聚在一起，
要找的只能找到教堂，因为家庭聚会处不太容易找到。如果你没有与那个城市的弟兄姐妹有联系的话，
对对，
你就找不到。
没内线的话人家也不让你进去，
对对对，
你也打听
不
出来的。
找
不
到。对
对，
当你找不到的时候他又不允许你到教堂里去。那么这些孩子只能
自己聚会了。
自己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能够读读经和祷告，那已经很不错了。没有聚会。
哦、这样子。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又贪玩一点，或者根基不是那么扎得稳的话，他觉得反正没有地方去聚会，我
所以他们就需要。
对，没有地方去聚会，那教会里的负责的同工就发现这个问题，那然后呢就差遣自己，对对对，跟过去那边去租个房子，把他们慢慢的集中起来那个一下。
那应该也可以发展一些学生中间的福音工作嘛？
哎，是的。是，就这样开始是有一些学生的那个团契开始了。那所以呢，在大学城附近的学生团契，多数以家庭教会
以家庭教会为主，
成为主流了。
那他们这个年轻人自己也念了书，自己在外面人家管不着他，他们对于家庭教会一些传统的做法，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改革派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还没有。
哟，那国内的年轻人还真乖呢。
是这样。你说里面有没有反抗的心呢？应该说有啊，
因为有很多传的规矩，你这个大家一念书了之后，他就不愿意这样活生生就这样吞下去，他就不太愿意。传统就当传统。
但是他们不是吞的，他们真的不是吞的。我举个例子说，我跟一个就是学生团体的一个负责的弟兄谈过。我说那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们也得向公会里学习，比较宽松的一个信仰，不要成为约束，而要成为自由，真正得自由。我说你规定一定要长袖，一定要怎么样梳头，一定要怎么样。我说当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会绊倒的啊。他就这么说。我说比方说，我举很简单一个例子跟他说，我说夏天一个粗性的人来到你聚会的地方，他本来是穿着短袖来的，想听你说的话，但是他来了以后你说要他穿长袖子，他明天穿这个长袖子来，里面很热啊，很热了，他就经常在想快点结束，我热死了，我回家可以换衣服。我说他就听不进去了。我就举这个例子，他说是的，粗性的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当神的灵进入他的心的时候，他就会静下来听，他就会知道我只有神在我心里，我不怕热，我不会怕热，他就会这样说。
所以他们也蛮相信这些传统的，就是了。
对对，他不是囫囵吞枣的吞过来，而是有着自己的理解进来。
但这个理解呢并不是一种怎么讲啊，并不是一种开放性的。
不是圣经真理出来的。
我的意思就是他还是接受，他还是在这种传统里面的一种理解，他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
对对，他只对前辈的规矩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而已。
那这个我们在海外呢也听到蛮多种的不一样的说法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听你的口音也晓得你就是江南一带的人了。那边都是比较富裕的你们也有就像你说大家做生意啊，然后可以出去外面传道啊这一些的。那么在你们那边看得见这个海外进去的影响吗？因为 到目前为止啊，我听过好多的传道人有各有不一样的说法，有的人是非常非常反对，他说海外的钱进到国内去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啊，也有的人不是这么讲，又有人说这个海外的教育啊也引起许许多多的分门别类。那在你们那个地方你的观察是怎么样？海外的影响大致来讲是负面的是正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我倒觉得网上的咨询比较多，但是网上的咨询并不会怎么样呢？怎么说呢？并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哦、
有些可能，哎呀，通常我们会重视一些有名的传道人啊，或者怎么样，
是是是，
对于这一些地位啊，社会地位啊，或者属灵地位啊，这些比较重视。那么他们讲的东西呢，缺少一个分辨力，我倒觉得是这样。他可能讲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没有讲，可能一个时间限制，一个是他本来就自己就可能不一定是讲得很清楚的，那
他也不见得是针对国内的情况讲的吧，对吧？
对对对，对一些事情呢，反而在年轻的弟兄姐妹中间使得糊涂，这种事比较多。这个问题比较多。
我们现在就像我们世外桃源，国内也有人听啊。你觉得这个世外桃源这个对国内有任何的帮助吗？还是你觉得这种东西最好政府不用禁，我们自己就把它禁掉算了，自作了断？
这个
就讲真话，讲真话，这个
我听到也，因为我也常常向一些朋友推荐他们听这个频道嘛，推荐听了以后，我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讲来我们听听，胡说八道什么是吧？
我认识的很多那个跟我同龄人嘛，他们就说，哎呀，这样正确的教导。就像这个台这样的教导有系统的听，那这些年轻人就会清楚明白了，就是他们看到一些教会里讲的那些传道人讲的那些，就是注重那些属灵定理，所谓像那个留言所说的十二条，你70%以上，这些蛮多的，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哎呀，请要做一个决定，要请有祷告恩赐的弟兄姐妹去祷告啊，怎么样？这些做法是比较普遍。那么这些做法呢，往往会导致这些年轻人出不来、吃不来的问题。所以呢，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弟兄姐妹呢，就会说这个台很好。但是同时呢，我也听到一些就是那个最早听见一个反对的声音，他是告诉我向他推荐这个频道以后，他第一句问我那个蒙哥和小贝信不信耶稣的。
所以我们这种完全是不敬虔的节目，是吧？没有圣徒的传统。
对，这么敬虔的节目，传福音的节目，怎么说的嘻嘻哈哈、笑笑动动的，就这样的反对声音也蛮多的。
那是肯定的，对。
对，特别是有一些家庭教会传统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这个声音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粗信的又比较理性化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观点就是最好我，因为我是粗信，也是受教会传统的影响了，我是粗信的，最好你告诉我怎么做。
哦，
你不要告诉我，要我再去查圣经什么。他可能留过几次言，留言呢都没有直接的答案，他就告诉我，哎呀，跟他们交通，
真累，
没有得到多少。他们总是这么。那我说你有没有仔细听这个节目？他说那他太浪费我时间，他希望走捷径。对，他希望走捷径。这样的现象还是个别的。那这些呢，是我听到的反面。你叫我直说，我就怎么说。
那当然了，对对对，那当然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金科姐妹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交通，让我自己和听众朋友相信都长了很多的见识。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1 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找